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正儿。正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的喜乐灵城呢，会继续来跟您分享平平与父亲相认之后的故事。借着最近这一系列的关于父爱的分享呢，正儿鼓励我们全家人更深地进入到圣经当中向我们所启示的天父上帝向人类的这一份永恒的不离不弃的深深的父爱，也透过我们思想父爱的同时，更深的体会我们在地上如何才能够将天父这份爱活出来。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深知道你爱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知道，即便是你在怒气当中，你为你所爱的人预备的也是长达一生之久的慈爱。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应着景象远离你，而是透过我们每一天向您所回应的信靠顺服的心，能够使您的心得到满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昨天的凌晨小故事呢，说到了平平的生父在医院里面因为情绪激动就昏厥过去了，大家十分的紧张。护士和医生检查过后就安慰平平和所有的人说，不用太担心，就是因为大叔悲喜交加，加上他本来软弱的身体无法承受，所以就昏厥过去，只要安静休息片刻应该没有大碍。除了平平之外，大家为了给他们父子一些时间，就非常理解的先行离开了。病房里只剩下平平陪伴着自己的老父亲。老人家虽然昏厥沉沉睡去，但手却紧紧抓住平平的手。平平不住端详着面前这位满脸憔悴软弱单薄的老人，如此陌生但却又如此的熟悉。他任由自己的泪水不住滑落，洗刷着20年来所有的伤心难过与自怜。眼前的老人彻底粉碎了自己对黑暗罪恶世界的愤怒与仇恨，仿佛自己空了20年的心一下子被说不出来的一种情感充满，并且向外散溢出来。他静静地等候着老人醒来，因为他只想做一件事，就是去爱护照顾他，竭尽所能地回报这份让对方付出了一生的父爱，即便他以前以为自己早已经被遗忘了。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什么时候，平平自己都已经趴在老父亲的病床前睡着了，他的头发被一只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平平渐渐醒过来，抬起头就看见一张老泪纵横的脸 和一双充满慈爱的双眼。平平动了动嘴角，一个字还没有说出口，老父亲就泣不成声地连连呼唤着：“我的儿子，我的小宝，爸爸找你找得好辛苦啊，爸爸妈妈对不起你，没有照顾好你，让你受苦了。”平平赶快尝试擦拭老父亲的眼泪，却止不住自己的喉咙哽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老人家就这样紧紧拉着儿子的手，二人执手相看泪眼。又是一场悲喜交加的痛哭之后，老父亲开始仔仔细细地询问平平这么多年的生活，似乎点点滴滴的经历都不愿意错过，好像每听到一个小细节都能够让他弥补这20年来儿子生命的空白一样。他随着儿子的回顾与描述，陪着儿子从离家的那一天一步一步重新走过，阳光灿烂的日子，黑云满布的岁月，愁苦悲哀的时分，欢乐感恩的点滴，父子两个时哭时笑，整个世界仿佛只有他们两个人一样。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才把平平20年说到了今天。老父亲知道平平的养父母对他视如己出，两个姐姐也对他爱护有加，还有校长特别的关爱，更有许许多多身边的人鼓励着平平，让他成为了如今这个爱心充足、使命满满的优秀青年，帮助了这么多失丧的人寻找自己的家人。老父亲满脸荣光，无比骄傲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仿佛自己就是这一刻离开世界也了无遗憾一般。平平盯着父亲的脸，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就开始询问父亲多年的经历。是啊，从平平的年轻一生来看，所有的经历都成为塑造他的美好工具，让他发掘自己一生的使命，更经历人间许多真情和温暖。但对于父亲而言，那又会是怎样一个不同的故事呢？我们人类的历史不仅仅记录了罪恶、黑暗、痛苦、流离、隔绝、孤独，更是一场神寻找悖逆之子的爱的追求。哪怕我们会看到神的怒气向不虔不义的人发作，因为他的圣洁容不得丝毫的污秽，但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我们觉得是自己在寻找上帝，在苦难中无语问苍天，殊不知从来都是他在主动地寻找着我们，追求着我们，不断向我们叩门，大声呼唤我们回家，借着一切的境遇，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悔改归向他。今天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称他一声阿爸父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的救赎与等候。我为了做我自己的主犯罪得罪您，您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我付上一切的代价。求主让我莫忘十字架，一生以信靠顺服来回应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鼓励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神为什么会发怒呢？第二，神在大卫身上曾施予了什么样的恩典？但愿透过今天的故事、祷告、读经还有分享，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神非常非常的爱我们，即便是他有时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悖逆而发怒，但是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的。就好像平平的老父亲从来没有一天放弃找寻他自己失丧的儿子一样，神到如今仍然在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但愿我们因着被他寻到之后，我们也可以加入他寻子的这个大军，能够在这个地上竭心尽力地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 愿神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在选择离弃他，背逆他，做那一个有家不归的浪子。求主帮助我们，天天都以我们的爱和回应来感戴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付出。好，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等着您。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让我梦想飞翔。是我的翅膀，
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
你们教我学习付出，教我要爱耶稣。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林真儿，非常的欢迎您这几天和真儿一起走上这条重建亲密之旅，我们一起来学习建造夫妻关系的一些日常小妙招。当然也非常的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有声同行真爱驻我家的节目下方留言板上打卡留言，分享你学习了这些小妙招之后是如何进行日常的操练的。非常的期待读到亲爱听众朋友的见证分享，我们可以彼此教学相长，彼此祝福。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个话题啊。说实在的，当我们聊到婚姻是一个盟约，以及我们沟通之前要先学习怎么去聆听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坐不住了，发现这实在是我们婚姻关系当中的一个巨大的拦阻。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冷，不是一天两天才养成的。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你想让一段已经冷冰冰的关系一下子就热烈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需要有盼望。我们知道既然冰可以冻成三尺之深，那么逐渐的温暖和爱意也会渐渐的融化坚冰。正儿常在听众来信当中看到好多弟兄姐妹在婚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好像我们在一起但已经不亲近了，总有一种老夫老妻的一种陌生感，似乎熟悉，似乎是一家人，但是又失去了往日的那种亲密和合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自己的婚姻既没有外遇，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冲突，生活也算稳定，在教会的侍奉也都是人看得见的见证，但是婚姻里的亲密感不见了，有些东西不见了，但又说不出到底是什么。 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怀念以前夫妻两个可以聊到很晚的时候，怀念那一种自己被在乎、被想念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现今的婚姻里面缺乏了这些。今天的这一集呢，正儿就想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聊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是呢，确实也很敏感，就是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我们的婚姻怎么会走到这里？目前面对的是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感知，这样的一个光景呢？不是为了要责怪谁，或者是找出原因来，而是说我们能够让爱火重燃，回到上帝的心意里，知道爱是需要我们每天都更新，每天都学习的。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就是雅各书的2:15，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我们知道雅各书描绘的是人间至美的爱，但这里呢有一个词儿，就是小狐狸，它不是洪水猛兽，它不是大灾难，而是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厉害的小东西。在我们婚姻的亲密关系里，真正腐蚀爱的感知和爱的完全的，往往不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创，而是这些一次又一次的没有被处理过的小狐狸，也就是真儿称之为小忽略，就是你完全没有在意，也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却成为对方心里一个结的这些小东西。那到底什么是小忽略呢？忽略对方的感受，忽略事情的真相，忽略关系是需要建造的，忽略我们在家庭和婚姻里面是需要尽职尽忠负责任的，忽略爱是需要加温的，忽略人际关系是需要温存的，等等。很多时候我们用日常的那些粗糙的、繁琐的，甚至是一些简单粗暴的方法和态度来对待彼此，以至于所有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小忽略就成为了一种大习惯，它影响了夫妻之间的生活的状态。它精准地描述了许许多多婚姻的状态，就是不是不做事，不是不负责任，而是爱的温度和温柔不见了。今天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虽然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常常强调爱不是一种感觉，爱不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一个判断，而是一个决定，但是每一次当对方感觉到被抛弃、被忽略，甚至被视而不见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是不再有感觉了，而是我决定把我的心慢慢地转向别的地方了。也就是说，我们相信爱从来不只是情绪上的一种感知，而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当我决定把我的方向转移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心里潜移默化地告诉自己说，我决定不要再爱对方，不要再花时间在对方身上。我可能把我的精力、时间和我的关注度都放到了我的工作、我的儿女、我怎么去处理我的人生的压力、我自我保护，或者是我自我梦想的追求等等。我把整个方向性的、原则性的一个决定重新的去做出了调整，以至于我的配偶感觉不到我愿意把他视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对象了。而这样的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呢，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就潜移默化悄然进行的，等到我们意识的时候，通常都是我们的配偶发怨言、起冲突，或者感觉到冷冰冰的，两个人的关系失去了温度和粘合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再从头会发现已经过去太久了，小狐狸已经变成洪水猛兽了。 所以今天让我们来分辨一下婚姻当中的小狐狸是长什么样子的。首先，忙碌的小狐狸，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吗？我们对孩子很有耐心，我们在工作上面很有责任感，但对我们的配偶呢，常常只剩下一些功能性的谈话。哎，别忘了买牛奶哦，今天早点下班，不要忘了接孩子。哎，你的水电费交了吗？是的，如果目前你的婚姻里面只剩下这方面内容的谈话，的确你们的关系就是枯干的，没有甜蜜的，也很容易落到小狐狸的攻击当中去。忙碌往往让我们停止不下我们的脚步，去观察对方，去体谅对方，去为对方着想。正儿呢，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喜欢到一个街角的咖啡厅，点一杯咖啡坐下，静静地观看身边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人事物。在安静观察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敏感地捕捉到别人的情绪。所以我们有多少没有认真地仔细地端详过我们配偶的脸，还有他们的情绪的波动的状况，我们能够体察并且体谅吗？很多时候我们允许忙碌成为我们的借口，连看都不看我们的配偶。有的姐妹开玩笑说，她这颗头啊已经烫到需要再去剪的时候，她的先生都没有发现她已经烫了头发。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的确它描述了我们目前婚姻家庭当中的一些状况。这忙碌的小狐狸已经取代了关系当中的那些安静、温和和敏感的体察。甚至有姐妹诚实地分享过，我虽然天天和自己的先生睡在同一张床上，但我们两个却像住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没有争吵，但也没有拥抱。直到有一天，先生忽然意识到，我们虽然不是不爱了，但我们却允许忙碌把我们的爱挤到了墙角旮旯里，以至于我们再搜索出来的时候布满了伤痕和尘埃。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只小狐狸，就是没有直言沟通。意思就是说，当心里面有一些伤痕，当心里面有一些不痛快的事，却没有说出来，吞下去，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原谅了，而是因为自己放弃了沟通，觉得太累了，所以让那些没有处理的伤口一点一点一点的在心中积累，它就慢慢的成为两性关系的一种距离和障碍，让夫妻两个不再去谈那些本来应当赤诚敞开所谈的那些话题。有一位弟兄曾经分享过说，他觉得他太太只会对别人笑脸相迎，对自己非常的冷淡。太太却哭着说，我不是不想靠近你，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一个我要靠近的你到底会不会在乎，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分量，我已经不确定了。其实想来是因为他有太多次的失望，他没有说出来，结果呢，他就选择了沉默。沉默虽然让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平静，但是却让他们心如止水，慢慢的两个人的心都关起来了。而这就导致了我们关系当中的第三个非常可怕的小狐狸，就是隔绝。这个隔绝乍一看似乎只是小小的一道裂痕，但它是绝对的影响亲密感，也就是让夫妻双方不再刻意的靠近对方，不再有意的想要表达爱意。他们总觉得，哎呀，如果我爱他，如果他爱我，自然而然就会流露。不是的，爱是需要刻意的去经营的，就好像我们种一个花园，种一块草地一样的，我们需要去打理，需要去经营。所以当夫妻关系进入到这种冷淡又有距离并且 毫无波澜的景况的时候，它需要我们一次一次的加温，而不是说某一次的大动作就可以让冰冻三尺的关系得到回温，得到彻底的融化。它必须是不具有戏剧性的，慢慢的，每一天的一个小小的动作。这就是我们今天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去做的，不是一次的长谈，而是一点一滴的突破，在言语当中，在行为当中表达出来的关怀、爱意和温度。今天就让我们花点时间来操练，让我们给我们的配偶写一张小卡片，感谢对方在过去的婚姻关系里的付出，也向对方道歉自己很多没有说出来的情绪、情感的纠结和挣扎。同时呢，邀请对方和你来一次不谈问题的约会，不要把这次约会来解决家庭问题、儿女的教育问题，不谈孩子，不谈账单，不谈冲突，只谈我们彼此的爱、理想，以及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的感恩的点。并且呢，在约会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求主让我们爱火重燃。这样的一个起点会帮助我们形成一个新的关系的循环。我们要提醒自己，不单单是我感觉到冷淡，对方也一定是感觉到的，因为婚姻关系是双方的，是互动的。所以如果今天我感觉到冷淡了，我就先做出那个温暖的第一步，让我先去温暖对方。毕竟冷淡不代表结束，它或许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季节，让我们靠着主，靠着他不变的恩典和爱，让我们的爱火可以重新被点燃。
让我们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
让我们手牵着手，当你跌倒，我会在你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